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锅底讲究，用料上乘，掌握火候，教子我有方。
苏飞云博士的教子秘方。
这两次我一直跟你们谈的是培养儿女的方法，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就有，第一个就要顺着他们的天性和兴趣去教导，第二个要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，还有第三个父母亲必须要付出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四个方面，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教导孩子有正确的人生观。我自己是从九岁开始经常个人读经和祷告的，结婚以后我们开始家庭式的灵修，每天都有机会可以跟全家的人一起看圣经。这一本奇妙的书就是人生的手册，它告诉我们说人是什么，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人生为什么有苦难，为什么有死亡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。我在大学的时代常常问自己说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不能因为时空和文化历史而改变的事实。我们知道地心引力的真理以后，当然就不会从十层楼高跳下来，也不会去怪责别人说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不要从高处跳下来。我们若是找到不变的真理，就会容易解决一些人生的问题，也就可以少受一些痛苦。我得到真理的答案，就是我明白我从何来，我是谁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教导孩子也要朝正确的人生观的方向。让我先介绍我的家庭成员。我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，本行是生物化学，研究生物的化学作用，比方像是人吃进的白饭怎么样变成黑色的头发，这一类生物当中发生的化学作用。我的丈夫是医生，大儿子九岁的时候考取大学，十岁的时候正式入学，十三岁毕业，是当时华盛顿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。他先取得了数学理学士，又取得了电脑硕士和博士学位。大女儿九岁上过大学课程，十四岁以同等学历考入大学，同时修了两门极不相同的学科，也就是音乐文学士和化学理学士。然后呢，读完了遗传学，又攻读教育心理学。小女儿十四岁以同等学历考入大学，十八岁毕业，有三个主修科，就是生物、化学还有生物化学。小儿子十二岁的时候考取大学，十三岁入学，主修数学以及电脑。在我讲述的过程当中，我有时候会插入一些家庭的例子与大家来分享，从我们的经验当中能够学到一些哪一些是好的，哪一些是不要学的。前面我问到说，有没有不变的真理可以有效地教养我们的儿女，这个答案是在我是谁，我从什么地方来。我是谁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是猴子，应该要做猴子的事情；如果我是鱼，应该要做鱼的事情。 我是人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当研究人的时候，圣经中介绍了一位这位创造者蛮有科学的根据。最初呢，因为一些欧洲的科学家研究圣经，他们读到圣经中讲人的责任是照顾世界，他们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照顾世界呢？我们不知道树是怎么长的，动物是怎么样生长，也不知道世界的定律。他们是抱着敬拜的心态从事科学研究，因为他们想要知道如何管理世界，就必须先要了解世界。这就是系统科学的研究。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重复观察，根据感官可以观察到的、看得到的、听得到的、摸得到的、尝得到的、闻得到的，先做假设，再做实验，验证假设与结果是否一致。如果不一致呢，就要重新设定这个假设，然后再做实验，一直到结果与假设是一致的，所得到的结论就是科学知识。从这些科学知识可以推论，然后再用实验验证证实这些推论，实验又要重复多次，才是科学的方法。人是谁？从什么地方来？我们没有办法用实验重复人的起源，实验室里面不能研究这个题目，但是我们可以假设，如果人是从猿猴变来的，岂不是应该有猿变人的观察吗？如果人是像圣经上所说的，是上帝创造的，是按类分别创造的，应该没有猿变人的观察了。人永远生人，猿永远生猿，鱼永远生鱼，我们可以看哪一个讲法最合理？有没有观察到猿变成人的呢？如果有，就应该要支持进化说法。有没有观察到人永远生人，猿永远生猿，鱼永远生鱼的呢？如果有这一类观察，就应该是支持圣经所讲的。我们先来看看你是从哪里来的。科学证据是支持人生人，并没有观察到任何生物在演变，完全支持圣经所说的是各从其类的创造。让我们接受这个真理，也就是人的起源是从创造者来的。创造者如何造人，对人的看法是怎么样，有关创造的真理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。比方说，孩子哭了是抱还是不抱？两岁的孩子不听话，总是说不；三岁的孩子咬人打人；青少年的反叛性，甚至不和父母讲话，离家出走，不读书，沉迷于电视，交不好的朋友，吸烟吸毒等等。父母亲对上述问题往往都会有不同的想法，有不同的表现，不同的意见，教育的方法也是分歧的。如果父母亲做错了，有时候会影响孩子一生心理和智力。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要回到人是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上面。当你知道人是从这位创造者耶稣而来，一切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原则和办法，也有了解决的能力。比方说吧，你的汽车应该要怎么样保养和应用，有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处理，只要你有了设计者的手册，你就可以照着去做。同样的，创造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的开头部分是3000多年写的，大约在2000年前才写完，经历了16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。当我们今天读的时候，竟然可以感受到它是超时间、超文化、超空间的。
Oh, 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生命的唯一。我愿每一天投靠你的怀里，享受你给我的安息。我的阿爸父，我真的爱你，我愿意寻求你的旨意，请你保守我道路永不偏离。我愿做天父喜悦的孩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。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是谢恩果牧师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8:22-25。经文里面说，有一天耶稣跟门徒上了船，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。耶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，他要找这个时间休息一下。他们趁着在船上从这边到那边的时间，大概有1-2小时左右。加利利湖不是个很大的湖，但是当时的船呢是比较小的，所以慢慢开的话呢就可以有机会休息一下。耶稣睡着了，开船的时间天气还好的，但是一面开，忽然之间湖上忽然起了暴风啊，船长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加利利湖的周围的地势就常常有这种忽然发生的暴风，因为加利利湖是水平线以下的200米的一个湖，旁边都是山，有风从外面吹进来的话呢就马上刮起风暴。我多年前去过那个圣地，就坐船加利利湖，就好像当年耶稣一样，开船的时间天气很好的，但是开到中间呢忽然间下大雨。在开船以前，这半个小时以前完全没有看到下雨的踪影， 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当时门徒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水要快满呢，非常危险。人生里面也有很多暴风，而且呢忽然之间来的时间非常厉害，排山倒海，叫我们交炸不住。经济的暴风，身体健康的暴风，家庭问题的暴风，社会问题的暴风，往往都突然起来，让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准备，在暴风当中非常危险。当时门徒害怕得不得了，因为这个小船呢、这个水已经快满了，他们急忙的把水叼走，但是呢下雨很大，他们非常害怕。门徒来叫醒耶稣，说夫子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他们很害怕，他们看到耶稣睡着了，他们都马上要叫醒耶稣来，耶稣来帮忙吧。我们要了解一下，当时门徒叫醒耶稣，他们盼望耶稣怎么帮他们。从后来耶稣平静风浪的反应当中呢，我们看到门徒没有想过耶稣可以站起来叫马上叫风浪平静的，可能他们把耶稣叫醒就要耶稣一双手帮忙把水呀带走，那个船的水满了吧，他们需要耶稣双手来帮忙。他们说夫子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我们要死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耶稣是一个老师，夫子他教导很好，他有治病赶鬼的能力，但是现在是风暴啊，大风浪的时间，我们要保命啊，讲话医治赶鬼都没有用了，我们需要你的一双手来帮忙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风浪当中，我们感觉可能上帝都睡着了，上帝你在哪里？我现在需要金钱的时间，上帝你马上醒过来帮忙，给我一点钱让我能够渡过难关吧。现在我需要身体健康，我面对这个病，上帝你马上给我一点特效的药能处理这个病吧。我们在面对风浪的时间，我们的信心就面对一个重要的考验。耶稣醒过来，起来了，醒了，驱逐那些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了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呀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都听从他了。当时门徒只是要叫醒耶稣来帮忙，他们只是需要耶稣一双手，但是耶稣醒过来马上显示他真正的身份，耶稣讲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耶稣责备了风和浪，风浪马上止住了，平静了，耶稣口里所出的话原来带有能力，连风和水都要听他的。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的话蛮有能力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我不是单单一个夫子啊，乃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大能，掌管天地万物的能力，门徒还没认识他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？在大风浪当中，有神的儿子在你们当中，有神的仆人在你们当中，有神的弥赛亚在你们当中，天国的能力在你们当中，你们还害怕什么？有耶稣的同在，虽然在大风浪的里面，你们心中可以有平安。有极大的危险，但是在有耶稣同在，你心中就有平安。他有能力帮助我们把所有的风浪都止住了， 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面对很大的风浪，它是我很深的经历。当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面前仰望耶稣，说神啊，在风浪当中求平静风浪的主在我心中给我平安。主啊，你是当年把风浪都止住的主，你一定能够把我现在面对的风浪都叫它平静下来。主啊，求你的平安与我同在，让我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和丰盛。当我们真正的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祷告的时间，耶稣基督的平安真的能够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经历大风暴当中的平安。耶稣可以马上一句话叫风浪止住，有时间他没有把风浪马上叫他平静，却叫我们一个小船慢慢的经历风浪，最后都能安然度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？今天你可能在风浪当中，风暴当中非常危险，相信耶稣吧，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，赐给你平安，在风浪当中能够得到平安。不要再想我们人的方法，耶稣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我们人生所有任何大大小小的风浪，我们要相信他，抓住他的手，让他平安的带我们走出人生各样大小的风浪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吧？你愿意，他的手已经伸出来了，你愿意抓着他的手，让他赐给你平安吗？求上帝祝福你，阿们。
今天听到的圣经当中的这一大段记载，对孟远来说真的是百读不厌，我特别爱听这一段真实的经历，也感谢当年的福音书的作者路加医生把它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，让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来阅读。谢牧师分享的也非常生动，似乎将孟远带到了那个四面环山加利利湖上面。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突然的风浪就会来，没有任何的预警，看到了大自然中的突来的狂风暴雨，也让我看到了在船上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内心深处的狂风暴雨，他们甚是害怕，几乎丧命。那时候的他们只认得耶稣是夫子，是老师，而当耶稣斥责那大自然中的风浪平静的时候，门徒们内心深处的风浪真真正正的开始波澜壮阔起来，因为他们在问这是谁呢，内心深处开始由惧怕转为稀奇，相互揣摩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。我相信这些门徒在后来直到耶稣从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复活，又向这些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才能完完全全平静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风浪，知道了哦，这一位夫子诚然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可以平静大自然中的风浪，更可以平静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风浪。当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，内心深处有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这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来祈求。耶稣当年如何斥责了风浪，平静了加利利的湖水，如今也可以斥责风浪，让我们内心深处的风暴得以平静下来。谢谢牧师这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和分享。感谢主耶稣，你从来不曾远离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也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祈求，他是那一位实实在在赐下平安的主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阳光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祝你为我背负十字架，祝你为我走向哥哥他，祝你为我流尽宝血，祝你为我甘愿悲伤。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，当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，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，我的心中红泪如雨下。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哥哥他，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，为了赎我流血悲伤，主我愿意为你为你为愿一生诉说你十字架。
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
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，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，他将刺痛大地，
他将刺痛大地，
我当他靠近不如意。
生命更新需要重新开始，心若明亮，生命中的黑暗便离开。来吧，让我们的心被神光照耀，驱走一切的苦毒、记恨、痛苦，与神与人和好，经历更新的生命。
主爱使世界更美，主爱使生命更美，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